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曾遭11年冤狱，黑龙江女工程师王梅红又被网判4年；山西张桂玲被非法判刑1年半。辽宁法轮功学员王秀艳等人在沈阳监狱遭受迫害。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黑龙江省牡丹江市地质勘察所高级工程师王梅红女士2021年3月31号被哈尔滨市道里区法院非法庭审，近日得知王梅红被网判4年。现年63岁的王梅红因患重病于1995年开始修炼法轮功，修炼后他的身体很快恢复健康。2003年10月，王梅红被牡丹江市新华派出所绑架，警察用枪逼着王梅红搜身，6-7个警察对他围攻殴打。王梅红被强行从7楼拽到1楼，又被硬拖上车。下车时，警察又拽着王梅红的头发从车里拖到2楼，王梅红的头发被拽下来1绺，鞋面被磨破，衣服被拽坏。一个警察还拿书不停地抽打王梅红的脸。2004年3月，王梅红被牡丹江市爱民区法院网判11年，被劫持到黑龙江省女子监狱。期间，王梅红被罚整天站着，还被强迫到车间最累的地方干活。王梅红拒绝所谓的转化，被严管。警察还调来杀人犯当王梅红的包家，派2个包家犯人时刻监控他。王梅红11年冤狱期满，回到家中。2020年11月23号，王梅红在哈尔滨市学府书店内被哈西派出所警察绑架，被行政拘留15天，到后期派出所拒绝放人。南岗区公安分局国保警察胁迫家属劝说王梅红放弃信仰，并声称签署保证就放人，否则就判刑。2021年2月2号，王梅红被诬告到哈尔滨市道里区法院。2021年3月31号，哈尔滨市道里区法院非法远程视频开庭。维权律师谢艳义受王梅红和家人正式委托，为王梅红做法庭辩护。办案法官拒不接受谢艳义律师的辩护手续，并于开庭当天阻止谢艳义进庭。王梅红要求辩护人谢艳义出庭辩护，遭法院断然拒绝。日前获悉，王梅红被哈尔滨市道里区法院网判4年。据明慧网报道，山西省晋中市太谷区法轮功学员张桂玲女士2020年11月初被网判1年半，现被非法关押在晋中市女子监狱。张桂玲2020年2月在本村发放法轮功真相资料，张贴真相不干胶，备受中共谎言毒害的人恶告。太谷区水秀派出所警察闯入他家，抢走电脑、打印机、真相 U 盘及法轮大法书籍。张桂玲家里还被强行安装3个监控器，她被在家监控。2020年8月24号，张桂玲被非法关押至晋中市看守所。2020年11月被太谷区法院非法判刑1年半。据明慧网报道，辽宁省本溪市法轮功学员王秀艳于2013年4月被本溪市明山派出所绑架，1年后被非法判刑8年，于2015年3月17号被送到辽宁省女子监狱。女子监狱里所有法轮功学员都被送到集训教制队集中迫害。这里的警察表面不直接迫害学员，全都让犯人去做。这些犯人在队长的指使下绞尽脑汁体罚打骂法轮功学员。王秀艳被劫持到这里后，被警察交给犯人孟丹。王秀艳经常被孟丹打耳光、罚站、睡光板床、不让洗漱，还曾被冷水浇头、抢走盖的被子。王秀艳和其他法轮功学员被强迫做奴工，每天工作10几个小时，如果完不成任务回到监舍就罚坐板凳、写监规，甚至不让洗漱，有时还被罚蹲。监狱采用株连手法迫害，如一个人没按规定坐好，就罚全小队人坐板凳。 2020年7月，监狱对法轮功学员进行所谓的清零转化，为逼迫法轮功学员放弃信仰，监狱不让他们洗漱，每天坐板凳体罚，并指使犯人殴打。其中，法轮功学员张伟被犯人张瑞多次拳打脚踢，张伟为抵制迫害，绝食两个多月。法轮功学员吴立贤经常被犯人杜金娟打骂。12月最冷的季节，杜金娟往吴立贤身上泼水，再拉到窗前冻他。法轮功学员邢丹一直被关在集训教制队，为抵制迫害，他已绝食五年。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641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美国旧金山法轮功学员游行欢庆世界法轮大法日，新西兰法轮功学员庆祝世界法轮大法日。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2021年5月13号是法轮大法红传世界29周年纪念日，也是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师傅的70华诞。5月8号星期六，美国旧金山法轮功学员在渔人码头旅游景点附近游行，恭祝师父华诞，庆祝世界法轮大法日。法轮功学员首先来到旧金山渡轮大厦前的广场集体练功，展示舒缓优美的五套功法。许多游客被祥和的练功场面所吸引，跟着学练法轮功。中午12点，游行队伍从渡轮大厦前出发，经过渔人码头抵达海上花园。一路上，法轮功学员为民众送上福音，告诉人们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远离瘟疫，获得平安。西方人安迪一家五口都修炼法轮功，他们从加州东北部城市特拉基赶来参加活动。安迪说，今天是个美好的日子，我希望人们能了解法轮大法的美好。我们全家修炼法轮功，这使得我们的家庭更加和睦。医护人员赛龙女士跟法轮功学员学练动作，她表示，在大瘟疫蔓延的情况下，学练法轮功让她忘掉瘟疫，沉浸在祥和的氛围中，非常美妙。在旧金山一家保险公司任职的罗伯特·马丁一直在旁边用手机拍摄法轮功学员的活动，他说，我认为法轮功非常好，我支持法轮功。他表示，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非常恐怖，在21世纪的今天，人们不应该容忍这样的迫害存在。据明慧网报道，2021年5月7号，新西兰第四大城市汉密尔顿的法轮功学员们聚集在汉密尔顿市中心举行游行集会，庆祝法轮大法红传29周年暨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70华诞。罗托鲁瓦地区议员雷诺·麦克弗森发来贺信表示，在新西兰这片土地上，法轮功受到尊重，法轮功学员可以自由地练功，自由地表达他们的和平信念，侵犯个人信仰的政府应该被追究责任。怀卡托地区议员凯西·怀特在信中说，感谢你们持续捍卫善良、宽容、言论和信仰自由以及全球的和平。金海湾社区委员会主席兰福德表示，法轮大法倡导和鼓励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自我完善和身心修养，包括打坐和道德修养。法轮大法倡导的核心是真善人，庆祝活动是为了传播真善人，这是我们所有人都需要的。戴维斯是维持秩序给游行开道的警察之一，他开心地说，游行非常好，音乐也很美，他们十分专业，十分祥和。我相信真善人的理念一定会让我们社区受益无穷。我很高兴能看到并且帮助这样的游行。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 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亿7699万。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去除怕心，走出去讲真相救人》，作者黑龙江大法弟子青青。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4月15日。2020年初武汉肺炎爆发后，我个人讲真相救人的心态发生了变化，身体和心性上都有提高。下面就谈一下我的修炼体会。一、突破怕心和安逸心。我经历多次被绑架、关押、洗脑、迫害，在心中留下了阴影，害怕的心理多年都挥之不去。一有风吹草动，或看明慧网大陆综合消息上各地有绑架的，心里就害怕，就开始胡思乱想，有时赶紧把东西藏起来，有时甚至自己想出去躲一躲，不敢在家里待。长时间这样，把自己弄得身心疲惫，有时觉得很苦。我还有不易察觉的追求人间的美好和安逸的心，学法不入心，没有得法，发正念犯困倒长。虽然利用各种方式讲真相救人，但是效果都不是很理想。有时静下心来找一找自己，发正念清理怕心，被师父有关否定旧势力去怕心的讲法，好一阵子过后还是怕，但是没有以前那么强了，自己觉得没有从根本上否定去掉，反复出现不正的状态，没有做到堂堂正正的修炼。师父在《精进要旨二》排除干扰中说，法能破一切执着，法能破一切邪恶，法能破除一切谎言，法能坚定正念。我认真学法。师尊在2004年芝加哥法会讲法中又说，当然了，旧势力所有安排的这一切我们都不承认，我这个师父不承认，大法弟子当然也都不承认，但是他们毕竟做了他们要做的，大法弟子更应该做得更好，在救度众生中修好自己，在修炼中碰到磨难，要修自己，要看自己啊，这不是承认了旧势力安排的磨难，在他们安排的磨难中如何做好，不是这样，我们是连旧势力的本身的出现，他们的安排的一切都是否定的，他们的存在都不承认，我们是在根本上否定他的这一切，在否定排除他们中，你们所做的一切才是威德。师父，这不是要我们否定迫害吗？我把这段法抄写下来，以后每次学法时先念一遍这段讲法，然后再背一遍。刚一开始怎么也背不下来，我想师父的法没背下来，说明我还是没从根本上否定旧势力，否定迫害。对照大法的要求，我查找自己还有哪方面没修好，慈悲的师父看我有要修炼的心，点化我，还有利益心，对儿子的情，执着儿子的婚事，色欲心等等，我就清理这些执着心， 每当我头脑出现不好的、不正的念头，我马上排斥、否定它、灭掉它，分清它不是我的想法。怕心不是我的，是邪恶害怕，这不是我的思想。有迫害的事情出现，我第一念否定，我不在其中，我不归他们管，我是大法弟子，我归大法师父管。怕的是假我，真我不怕。看住自己的思想，不往里钻，坚持静心学法、抄法，开始背转法轮，并重视发正念。二，疫情期间讲真相。疫情期间，我终于在师父的点化，在大法法理的开示下，清除了怕心，怀着慈悲善念出去讲真相救人。我不求数量，自己给自己加油，每天都能讲退两三个。有一次我刚下楼，就看见不远处有一个男子端着胳膊，腿画着圈往前走。我急忙追上去，轻声问道，脑血栓多长时间了？怎么得的？我们边走边聊，走到一条长椅子边坐下。我了解到他是外地来的，在这儿包工程，经常喝酒，得病好几年了。我就从身体健康重要开始讲，又讲到当前疫情严重，只有三退才能保平安。他欣然地同意，并告诉我他的名字，然后他很紧张地说，我得回家了。我拿一个护身符给他，告诉他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祝福他早日康复。他紧张地站起来，接过护身符走了。我也站起来，才看到就在我们身边停着一辆黑色轿车，车窗摇下来，一对年轻男女正瞅着我俩。我心没动，沿着人行道继续找人讲真相。走到约50米处，看见有三位老年长者坐在长椅子上唠嗑。我想怎么能搭上话呢？一听他们正在谈论赡养老人的话题，我马上就搭上话，讲中国神传文化里孝敬老人的故事，并讲了自己是如何孝敬公婆的。一位93岁的长者非常惊讶，很高兴地说，我来这儿这么长时间，还没见过你这么好的人，这么说话的人。孩子，你太好了，你能长命百岁，长命百岁。他问我，你是信啥的？我说，我是修佛的。因为前几天我给新搬到楼上的娘仨讲真相，大女儿问我，你是不是练法轮功的？我说是。她说，那你别说了，我们不听。我说，我告诉你们怎么保平安。她还说不听。以后楼上楼下经常见面，我依然笑脸地打招呼，展现大法弟子的胸怀，给以后讲真相打好基础。所以在这儿我就先不说法轮功，我问他们年龄、姓名、多高、文化，告诉他们从心里退出加入的少先队、共青团组织才能保命保平安。两位70多岁的长者都同意。这时来了一位比我大5岁的男子，我跟他讲当前疫情，他问我为什么会出现瘟疫，我说都是人心的事，人在做，天在看。他点头赞同，一问他是党员，我马上给他讲藏字石和刘伯温的预言，告诉他三退才能平安，没有了命，什么都不是你的，家财万贯也不是你的，咱们就要平安。他说，对，就要平安，并告诉我他的大名，以后见到我非常亲切。到家后，回想今天讲真相的过程，我想，我看见警车，怎么没害怕呢？我想起师父在各地讲法二，2002年波士顿法会讲法中讲的法，讲真相救度众生， 旧势力是不敢反对的，关键是做事时的心态，别叫其钻空子。以前遇到这种情况就胡思乱想，现在不想了，不往心里去。晚上睡觉时做了个梦，梦中非常清楚，有一沓纸，一个人告诉我收名单。醒来我想，什么意思呢？我悟道，这不是师父点悟我，让我收三退名单吗？师父早已把人救下，就等着我去收名单了。我更加信师父，师父早把我空间场怕的物质拿下去了，师尊是在快速地往上拽我，往上推我。师父在《精进要旨二排除干扰》中又讲，在几年的修炼中，除了我为你们太多的承受之外，同时为了你们的提高，不断地点悟着你们，为了你们的安全看护着你们，为了使你们能圆满，平衡着你们在不同层次欠下的债，这不是谁都能做得了的，也不是对常人而做的。从这段法中，我更能体悟师父的良苦用心。师父看我不争气，为我操心，为我着急。过后，我遇到那位93岁的长者，告诉他，我是修炼法轮大法的，并讲了法轮大法红传全世界的盛况。他非常高兴，还是夸我。我说，是师父好，是大法好，您就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又到他家楼下给他儿子讲大法真相，他儿子曾经当过大队书记，也非常高兴地把党退了。写到这儿，我感恩师父的宏大慈悲，我惭愧地哭了。众生等着我呢，众生等着我救他们呢，我要抓紧救人啊。在讲真相中，师尊不断地开启我的智慧，遇到难题很快就能讲明白。师父给我输送能量，解体众生背后的邪灵，很轻松地世人就三退，众生得救。比如由于中共造假宣传，很多人认为中国疫情控制得好，国外死了那么多人，你看美国死了那么多人都没人管，还得自费。我说，告诉你躲避瘟疫的灵丹妙药，瘟疫是肉眼看不见，但它要人命，诚念真善人好，真就是真诚，说真话，办真事，做真人，这是宇宙的正能量。善就是与人为善，这也是宇宙的正能量。忍就是遇事要忍让，不争不斗，这都是最正的，瘟疫就上不了你身。接下来就讲三退，讲藏字石，讲南亚大海啸，一般情况下都能接受。然后告诉他常念九字真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有的人说，共产党给我开工资，我不能退。我说，我看到一个报道，一个人创造100元的价值，德国给个人54元，中国只给10元钱。人们都感到惊讶，高官贪污上千亿，那钱从哪儿来的？不都是老百姓的血汗钱吗？讲到这儿，一般都明白了。如果遇到很强势的，我马上就反问他，现在让你当国家主席，你拿啥给14人开工资？对方都不知如何回答。我说，不是农民种地，工人做工，知识分子搞科研，创造价值，养活他们吗？是老百姓养活共产党，而不是共产党养活老百姓。这样一说，大家都能明白。有时讲疫情时，有人听信谎言，说瘟疫是从美国传来的。我说疫情是从武汉传出。 有人问，为什么全世界都有人死？我说，99年江魔头迫害法轮功，武汉电视台台长赵志珍编拍了诋毁法轮大法师父的电视片，全国24小时直播，世界各国都转播。不明真相的世人听信了谎言，在心目中认为法轮大法不好，这可是诽谤佛法的大罪，所以全世界都有人得。中共不顾人民的死活，尽撒谎害老百姓，天要灭他，赶紧退出他的邪恶组织，别做陪葬，一般人都能接受。三，珍惜时间，多救人。反思自己，这么多年带着怕心，没有堂堂正正地做好三件事。对照大法，静心地找一找，在这正法的关键时刻，还有对人间安逸生活的执着，害怕再被迫害，不想再多吃苦，办事拖拉，自我很强，抱着欢喜心、显示心、怨恨心、妒忌心等不放，还有对物质追求、享受，乐于买衣服，想着怎么搭配，存钱想方设法找哪个银行利息高，盼望孩子早点结婚，还有向往着享受人间的天伦之乐。有时出去讲真相，主要以购物为主，顺便讲真相救人，都没有跳出救宇宙的私字。我对不起师父的慈悲苦度，对不起对我寄予无限希望的众生，更对不起我生生世世吃的苦。现在我觉得时间太快了，一天讲不了几个人，那么多的众生都等着救度，我不能再像以前那样懈怠，想尽一切方法多救人。有时我正做饭，看到楼下有遛弯的、捡废品的、坐在小桌子边唠嗑的，我放下手里的活，关上气阀，到楼下和他们讲真相。有时想，我认识的人还有谁没三退呢？一想还有那么多的众生没得救呢，心里着急，浪费了那么多的时间，真的有愧，后悔啊。只有抓紧现在的每一天，放下人心，修好自己，做好三件事，才能不辜负师父的慈悲苦度。自己的一点体会，如有偏颇，恳请同修慈悲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我对自身修炼状态和对同修们的一些状态的思考，读对正法结束时间的思考及预言之后，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3月5号。近期看到明慧网对正法结束时间的思考及预言的文章，文中有提到关于2022年台湾局势的预言和对法政人间时情景的描述，在我地区同修中引起了关注、讨论和传播。撇开具体的讨论或看法观点不去谈，其实从去年12月以来的全球政治局势，一直到现在的这篇文章给同修们带来的不同反应，引发了我对自身修炼状态和对同修们的一些状态的思考。我在常人中是比较关注人中政治的那类人，由于学习经历和工作背景关系，我的家人同修中也有这样的人，所以平时我们经常在吃饭时讨论媒体中各大时事新闻，遇到重大事件时还喜欢发表个人看法。虽然是私下的场合，但是时间久了容易滋生那些非常不好的常人心，比如显示心、争斗心，对方说了什么观点，好像自己也要说点什么，攀比逞能，显示自己，意见不一致了就又要争辩，这不就是争斗心吗？而且最最重要的是，整个过程中不休口啊，话匣子打开了就没完没了， 在得知川普落选后，这些问题尤为凸显。相应的，家里的水龙头坏了两回，洗手的盥洗盆也坏过一回，都是在点悟我和家人同修需要赶紧修口了。在这个过程中被牵扯出来的还有强烈的好奇心，执着网上那些预言，执着何时结束迫害的常人心等等。这种执着我认为是很具有代表性的。由于我是后走进来的，以前我没有注意到自己有对结束迫害的强烈执着，近期发现自己这方面其实执着得非常厉害，根本没有修过，找都没有找过，都是看别人，看老大法弟子。早些年不修炼的时候，看到那些老年学员们对胡文斗江派执着，自己也跟着听热闹，没有深想。还有2008年地震，也有一些修炼人不理智，说什么要结束了的话，我当时没修炼也不明白，就因为身边有这样的学员说了这样的话，导致我误会了大法弟子，没能在那时走进修炼。我当时完全是常人的想法，觉得那群人不理智的学员怎么整天玄玄乎乎的，因为他们给我讲真相，劝我三退，我早都已经退了。本来也因为大法弟子为人处事都比常人正派，我也有进一步了解到底什么是修炼的意愿，但是一看到有些学员这样说话，我一下子就感到反感，不想了解了。等到我再得法，就是许多年之后，自己上网遇到了真相网站，自己阅读转法轮之后的事情了。所以我们看，是不是我们的一丝一念都得摆正呢？要理智的做事。为什么2020年底川普落选无法顺利连任？我现在的理解是，人类世界过去长期的被负面的败坏因素影响，而且没有完全彻底的在公众面前显露出来。实际上几十年来，整个人类社会，不论是共产邪党国家还是所谓的民主社会国家，从精英政治到商业经济，从新闻媒体到影视娱乐，都被这股力量所裹挟着，把全人类带向无底洞一般的深渊。几年前，九平编辑部推出《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和《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这两本书，在刚看到书中所写的这些历史事实和对共产红魔的分析时，我以往所了解的历史认识受到了极大冲击和震撼。我过去总以为人中的民主政治如何好，启蒙时代的思想家如何伟大，谁知道有不少都是受到了共产主义红色魔鬼的影响，或者与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是这些也远没有2020年美国大选这个过程中，美国的那些与中共邪党狼狈为奸的邪恶势力撕破脸皮兴风作浪来得直观震撼。如今对照着师父在2018年的讲法来看，我个人感觉这个撕破脸在世界制造混乱的过程是必然会出现的。师父在2018年华盛顿 DC 讲法中说，弟子，共产主义已经统治世界，法政人间时期将要开始，那些没有洗净共产邪党邪恶思想的人，无论东西方，即便没有加入过共产邪党邪恶相关组织，会不会有危险？师父，我告诉大家啊，这个西方社会里大家普遍的对共产邪党都没有好印象，当然有一部分人他不清楚追求的社会主义啊、均贫富啊、怎么怎么的这些东西，其实人类社会不是那样的。师父在2018年华盛顿 DC 讲法中还说，说魔鬼在统治我们的世界，其实正神也在管，人类社会是正负同在的，可是呢，人类都变得负面的越来越多，越来越大的时候，这个天平就失衡了，就变成了像魔鬼统治世界一样，就这么个道理。人有了正念，人看清了这个邪恶，那这个天平又回来了。神要让人看清邪恶，一方面是选定人间代表来行事，另一方面也要用具体事和在这些事中的邪恶的具体表现，才能让普通大众看清楚丑类拜物的嘴脸，同时也在考验着我们每一个人，包括人中那些政治人物、各行业精英，也包括我们自己，如何对待这些事，是明确地站在正义一方。而且不论未来的瘟疫也好，还是有战争，不论这些事态如何变化， 都坚定不移地坚守自己的道德和信仰，还是态度暧昧地精打细算，左右摇摆，玩平衡，又或者稀里糊涂地低头只顾自己生活，对一切都不闻不问？人们对待这些事情的不同态度一直都存在着，包括我们自己，所以不同阶段的考验也就都存在。你说你有信仰，那为什么要对神的安排怀疑，对神拣选的人和神所做的安排怀疑？你说你是好人，那为什么没能一直保持善良？世界乱了，人们都剑拔弩张，你就不再选择善良了吗？有条件的信不是真信，可以变化原则的善不是真善，而是伪善。我个人的理解，在未来的世界，就算是做一个普普通通的常人，那也是远非现在的人可及。这些年来，许多人也退了党，包括五毛特务，我自己也目睹了很多，有些是真心的，而有些是走走形式，表面退了党，实际是在应付做样子；有的则是退了党，但对大法口出不敬，或对中共罪行认为都无所谓，更有甚者抱着消遣的态度。这些人虽然可能一时躲过上一波瘟疫，但不真心悔过和反省，仍然是十分危险的。至于说那些常人中不是大奸大恶的势利之人，也都会在未来的过程中受到检验和筛选，我们自己也要跟上脚步，因为我们的表现关系着全人类的未来。过去一年，我自己在给周围的人讲真相过程中，就明确感觉到他们的不稳定。有的人经历了2020年初的封城，一下子慌了，那时候讲真相也能听进去一些，可是到了七月份又去忙自己的生活，再讲就又摆出一副倨傲轻蔑的态度，不拿你说的话当回事。但是这样的又往往并不是什么很坏的人，只是迷于名利，忙于生活。如何让这样的人留到后面？可能就得让他们看到以往的一切都是反的，让人亲眼目睹，亲身体验人类社会的真实处境。美国大选不是让很多美国普通人清醒了吗？那还有其他的国家和地区没有表现出来呢？所以就像那个舞台戏剧一样，一幕接一幕，一波接一波，师父自有安排法，都不是我们能按照自己的想法能去揣度的。师父在2018年华盛顿 DC 讲法中说，弟子有学员私下讨论说，法政人间在即，政法也进入一个新的阶段，这个阶段与过去不同，以前是大法弟子要大力的揭露迫害，讲清大法真相，现在政法弟子要做的应该是主导社会。师父，你虽然唱主角，但是你还主导不了社会，现在你们主导不了，我们能看清事实，我们能够救人。至于说主导社会，其实就是到将来，作为修炼的人，我们也不想管社会的事，社会自有人管，你们只管救人，我只管人心呐。师父在这段讲法中说，要我们做弟子的只管救人。我悟道，如果要向法政人间过渡，人类社会必然要经历震荡，让坏的东西凸显出来，无处藏身，让好的东西淬炼留存，同时也要在这个过程中筛选出能行的和不行的，不论是常人还是修炼人都如此。因为师父在红宁二无题中就说过，神人鬼畜灭，位置自己定。你展示出的心性如何，最后就留在什么层次。不是有很多新学员不断走进来吗？还有很多曾经被迫放弃过的学员还在往回走，也有很多原本精进经历了最严酷的迫害，修炼二十几年的老弟子，为了一点鸡毛蒜皮的小事而不修了的，甚至做的事情都不如常人。那么现在没有结束，是不是还有补救的机会？师父在理性中说，大法弟子中不精进的，走极端的，马上归正自己，真心学法修炼，因为你们在最危险中。真正的大法弟子都是有能量的，本身就是除业除君者，是幕后救度的使者，救人讲真相中都会理智地做。我自己不是十分精进，长期处于待修不修的状态，三件事做得也不好。今年新年期间，我地区没有完全封锁，但是很多老人院被贴上了封条， 我想，这些老人都是街坊邻居啊，他们被政府这样封在养老院，如果没吃没喝了，谁管啊？于是，我就抄下了老人院负责人和社区人员的电话，还有好多公开的政府人员的信息。我将这些收集起来，提供给负责打电话的同修。我想，如果那些防疫人员明白了真相，那么也许类似去年那样的汉门封窗的荒唐行为会避免吧。这是我目前能做到的事。我曾想过，也许到了法证人间那一天，我还得在人中继续修，因为我现在能想到的都是人中的事。这不是我自己限定我自己，是我实实在在知道自己有多少斤两。当然最后是师父说了算，我们尽力去做好我们自己该做的事。我观察到这些年有许多同修，有的还是修了20年的老同修，有种麻木地躺在那里等结束的状态，稀里糊涂什么也不想管，家人也不顾，自己的问题也堆攒着不解决。有的还在做3件事，有的就只练几下动作，偶尔在手机电脑上看看法，也有的嘴上说要重新修炼，实际却到处乱窜联系人，吃住用拿别人的，还当作理所当然，背后说人长短，论人是非，看了真是让人又叹气又着急。我理解师父在理性中说的不精进的走极端的，也包括那些混在当中的特务。这些人虽然也混迹在修炼人群中，但能不能留到最后也都很难说。未来的瘟疫或是别的灾难的动荡考验中，这些人能否留存也都看他们自己。至于向法证人间过渡这段时间，或者以后法证人间，人类社会到底什么样，那不是我们在这里凭空想象的，不是用人心，不是用我们在人中的所谓什么政治构想，或者向往的什么社会政治形式去揣度猜测的。我们不能去有为地搞些什么东西，也更不可能有什么人能预言得了那时的状态。因为法证人间是连师父都还没有做的事，谁又能真知道呢？师父在2019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弟子，最近国际形势变化挺大，台湾看起来有些眼花缭乱，请师父对台湾弟子说几句。师父，说几句就说几句。至于说台湾能不能被中共邪党给统一了，你们最关心这事吧。我告诉大家，这福分没给他。至于说没有了中共邪党以后怎么样，神早有安排了。不是中共邪党了，那谁也不会强制谁，大家愿意和就和，不愿意和就不和。这些都是师父讲的法，原封不动的就在那里，而我与许多同修们却没有想起来，看来还是学法学的少了，实在是让我感到惭愧。师父在2019年纽约法会讲法中也说过，弟子，网络的时代，假新闻充斥，真假难辨。2020年的台湾与美国总统大选，假新闻是否也会影响人们的判断？师父，乱世就是乱象，人们想要得到什么好的都很难，这就是乱世的表现。美国在大选的时候，很多人没有想到川普能够当选，他就当选了。有的人觉得什么事情就应该是这样，结果他没这样。我一直在讲一个问题，我说人类是神在控制，神说了算。这个讲多了，讲具体了，影响救度众生，就不说那么具体了。当真假难辨的时候，我们是用人心和人的思维去分析判断，还是根本不跳入其中，用法去衡量？这也是考验我们是否信实信法。师父在2019年纽约法会讲法都明确说了，这福分没给他，我们还操那个心干什么呢？所以对那篇文章的讨论结果如何，我现在已经不关心了。虽然我的心曾因此而波动过，但是现在我明白，大法中有的才是我该看的，法里没有的，我们为什么要过分关注，还乐此不疲地讨论呢？至于人中的政治预言如何如何，那也都是人中的事情。中国以后如何，世界以后如何，就好像人的吃饭睡觉一样，与修炼无关。所以我们是不是应该马上静下心来修好自己，做好3件事， 然后才可能去谈如何助施正法，如何救人，进而如何修成圆满。当然，这些是我个人的浅见，免不了有不足之处，请各位新学员老同修慈悲指正。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走过千难万险，靠的是大法》，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4月13号。记得当年在黑窝里被邪恶迫害时，有个同修跟我说，要用法去扛，不能用人去扛，意思是时刻牢记法轮大法，任何磨难都能过去，任何人的办法都不起作用。我觉得很有道理，但一时却想不清楚该怎么做。另一个同修跟我说，要时刻背法，发正念。我照做了，结果真是如此，我在黑窝里的环境越来越宽松，邪恶也动不了我了。修炼的路上会有许多磨难考验，我的经历也证实，多学法，学好法，多发正念，发好正念，就能闯过那一道道关难。无论在任何环境，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够去实践这一点，邪恶真的是动不了你。那些一直重视学法，学法好的大法弟子，连旧势力也是佩服的。师父在2005年旧金山法会讲法中说，如果大法弟子都能正念正行，无论在任何情况下都用正念思考问题，每一个大法弟子都不会在迫害面前生出怕心来，看谁敢来迫害你。一个完全在法上的人，谁也动不了。这是不是具备了保护自己的能力了？在各地讲法时，曼哈顿讲法中，师父说，有这么大的法在，正念中大法与你们同在，这是巨大的保障。有人可能会说，我很忙，没有那么多时间学法。常人中有句话，时间是挤出来的。对修炼人来说，我认为时间是修出来的。如果你真有那么强烈的愿望，想要多学法，学好法，并从行动上真正去做到，师父一定会帮你。渐渐的，你会发现你有更多的时间学法。说没有时间学法的，往往都是那些执着心太多，干事心太重，为名利情所缠所累的人。没有法的力量加持，遇事用人的思想和行为对待，修炼起来就会困难重重。我是上班族，开始每天只能学一讲转法轮。在两次被邪恶迫害后，我认识到学法的重要性，开始在学法上下大功夫。办公室很嘈杂，我就采用各种方法排除干扰，如快读、速记等。我几乎不唠常人嗑，有时间就学法、发正念。渐渐的，我每天能学两讲了。再后来，师父看我有多学法、学好法的强烈愿望，在单位的机构改革中，给我安排了一个非常轻松的岗位。现在我每天能学三讲转法轮了。上下班途中还能听师父讲法，每天发正念时间大概在两小时左右。剩下的时间，在完成好工作和家务后，我就用来做讲真相救人方面的事情，每天过得很充实，修炼的路走得越来越正、越稳，周围的环境也在不断变好。我在本地是被邪恶挂号的所谓重点人物，但是在去年邪党的所谓清零行动中，他们只是象征性的给家人打了两个电话，也就不了了之了。我的经历告诉我，学好法，牢记大法，就能走过千难万险。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别留下遗憾》，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4月14日。1999年7月以后，因为中共邪党迫害，我失去了很好的学业。2000年我进京上访打真相条幅，又被非法劳教2年多，亲属受邪党谎言毒害，特别是我舅舅甚至不愿见我，讲真相劝三退他根本不接受。后来他因为心脏病做了大手术，又得了脑梗，身体非常虚弱，看似时日不多了，出于礼貌我看望了他一次，也不想再给他讲什么真相了，想就随其自然吧。有一天晚上，我梦见三尊大佛从宇宙高处一起徐徐下走，当时有一首诗形容他们的壮举，紧接着就看到舅舅家的院子。醒来后我想，舅舅应该也是高层生命下来转生的，迷在世间不愿听真相了。于是硬着头皮，我又去了一次舅舅家。当时舅舅已坐在被子边上，上气不接下气，抬头都费劲了。我坐在他对面不远，也不管他愿不愿意，就给他讲真相劝三退，他还是不接受，烦得够呛，可是也没有力气反对了，半天才有气无力地挤出来一句，你可别说了。舅妈坐在凳子上说，你退了他就不说了。舅舅没办法，就说了一句，行，我退。说完这句话，就看他一下来了精神了，换了一个人似的，铿锵有力地说，我就上大道上说我练法轮功，他们谁也不敢把我怎么样，真是不一样了。之后没多久，我就梦见舅舅家，舅舅没有了。我打电话问家人，果然他刚刚去世了，好歹总算三退了，没有遗憾了。我姨家有个哥哥比我大1岁，命不太好，经济困难不说，夫妻俩外出打工，媳妇还跟别人跑了，把孩子也领走了。他自己还有个头疼病，也没钱治，打工挣不了几个钱，今儿个有活，明儿个没活的。我也给他讲过真相，他非常不接受，还讽刺。5年前过年，我回家待了几天，因为报考了一个驾校，通知初期就去练车。就在我要走的前一天，这个哥哥打电话说，第二天要来看我父母，因为一直都不在一个城市，很长时间见不上一面。按理说我应该等等他见一面再走，可是一想他对大法那个态度，我心里就有点犯堵，就想干脆不见了省心，于是一早我就走了。结果就在当年传来他出车祸离世的噩耗，当时我那个心情啊，真是后悔没给他最后的机会，人说没就没了，生命真是无常啊，每一次机会都应该珍惜呀。去年的一天，我突然梦见他，想应该是希望我帮他三退吧，人离开城市应该就明白了，其实他这个人并不是什么坏人。于是我在网上帮他做了三退，退党网站给发表了，就算是弥补了。人的生命是有限的，只要有机会，我们还是应该尽快讲真相救人，别留下遗憾啊。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分清真我与假我》，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4月12号。近日学法时为什么大脑会疲劳疼痛？我发现是后天观念、思想业、执着心、不好的念头、外来干扰，是这些东西在疼，它们都是后天形成的假我，不是我生命的部分，他们不属于真我，因为他们是在我身体大脑上形成的，他们疼痛的时候会在我大脑上反映出疼痛来，而我的大脑是我身体的一部分，所以我的身体就会有反应，就会感到头痛不舒服，其实是那些后天形成的东西在痛在疲劳。大法是慈悲的，学法是我的主意是在学，带给人的应该是轻松舒畅美好的。为什么学法时那些后天的东西会疲劳头痛呢？是因为法在消他们，他们想阻止我继续学法， 就垂死挣扎。他们想让我大脑疲劳、疼痛来让我停止学法，可是办不到。因为学法是我必须做的，是我做好一切的保障。越痛就是在急速地销毁他们。所以我分清了，那痛不是真我在痛，是他们在痛，是假我在痛。那就让他们痛吧，把他们都消掉了，就没有痛的感觉了。就像身体上的业力一样，消业时身体会痛难受，就是在消业呢。此时能够忍受过去了，业就消了，关也过了。所以修炼人身体的难受痛不是病，而是消业呢，必须清楚这一点。主意是要清醒，否定清除一切假我。现阶段的一点认识，敬请同修慈悲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以上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谢谢您的收听。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著名歌唱家关鬼民为我们带来的歌曲《法正乾坤》。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